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热点评论。不再有一种安全的愤怒为我们存留，谈贺建奎的基因编辑事件。作者细拉伊和。11月26号，来自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研究团队在这对双胞胎姐妹的胚胎植入母亲子宫前，对其 CCR5 基因进行编辑修改，使他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消息立即引起从科学家到普通人的强烈反应。当晚，国内上百位科学家非常高效地完成联署，谴责贺建奎的研究。次日，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与会的各国科学家也言辞激烈。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派出记者穿梭在峰会会场内外，等待贺建奎本人露面发言。贺建奎的现场表现堪称淡定，将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同时把自己在峰会前一天联系美联社接受独家专访的处心积虑称为不小心提前泄露出去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网络自媒体也争相推文，无论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几乎众口一词的谴责。舆论场里一时间呈现多年少有的一致，人们在愤怒里和谐了。然而在人声鼎沸中，似乎隐约传来一股诡异的寂静。贺建奎触犯了众怒吗？因为他拿了所有人想拿的东西。有多少冠冕堂皇的愤怒和撇清，其实是一场表演秀。在这个计划生育与计划不生育都可以被推行的土地上，我们有必要怀疑对人道与人性如此高调一致的共识，究竟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话题，还是社会的真实现状。被允许报道愤怒的中国媒体真的明白自己为什么愤怒吗？而愤怒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就在昨天，他们还在把安乐死当作先进的生命伦理鼓吹，时髦的讨论每个人都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今天却对改变生命而不是杀死生命表达格外的愤怒。是因为我们更爱一个胚胎而更讨厌一个成年人，就像我们对宠物毫不吝啬表达自己泛滥的爱心，却无暇反省我们对人类的寡情一样吗？在一个三观崩塌的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做到让自己的愤怒不那么分裂。有媒体煽情地称，贺建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媒体高估了他的作用。事实是，潘多拉的魔盒一直就没有关闭，罪恶一直在侵扰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包括那些宣称以对付罪为宗旨的机构。这不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越界，正是在3年前的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科学家们为基因编辑技术画下一道红线，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而第一届峰会之所以召开，是因为另一位中国科学家惹的祸。2015年，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利用基因编程技术修改了人类蛋白基因，声称其目的是实现对地中海贫血遗传病的基因治疗。这次中国团队首次成功修改了人类胚胎 DNA 的行动，受到全球科学家的强烈抗议和批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召集全球遗传学家召开第一届峰会，经过激烈讨论后，为相关研究画出红线。然而贺建奎的行为证明，所有的批评和公约作为约束其实都是无力的，他再次泄露了人性的真相， 你无法阻止朝鲜研发核武器，然后再谈判索取契合的筹码。你无法阻止一个后发达国家用压低国民的最低保障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你同样无法阻止一个人和一个国家通过破坏规则赢得制定规则的权利。就像你无法通过任何基因技术让一个孩子渴慕美善，厌恶邪恶。在今年年初刚刚译成中文的《基因传》一书中，作者预言在该书父子时，可能第一个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诞生了。在谈完基因干预有可能的应用领域后，作者提醒科学奇迹背后隐藏着道德风险，人们可能陷入把改变基因当作改变命运的捷径。在21世纪的前十年，我们开始学习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述因果。我们开始从基因与基因组的角度来描述疾病、身份、亲缘、气质以及偏好，并且最终用上述理论来诠释命运与选择。所以，我们不必埋怨潘多拉，被人类理性支配的科学研究最终消解了人性本身，这是最大的反叛。人类的反叛最终必被反噬，走到反叛自身的地步。村上春树在1984中揭示了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人性的荒凉，究其根本，人类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与表达功能的通路。基因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源泉，我们就像是风驰电掣的赛马，在转瞬间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它的组成与世间的善恶无关，同时也不会受到人情冷暖的影响，我们只是这些遗传物质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如何提高遗传效率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网上很火的讨贺檄文《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可原谅》一文中，王立明说，在我看来，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人类世界，帮助我们战胜病痛，甚至让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这项技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项技术打开的到底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阿拉丁神灯？在中国的语境里，只要历史潮流这个词一出场，基本就意味着必须举手表决全部通过。谁能阻挡浩浩荡荡的历史必然规律呢？用规律作为武器碾压人的生存，是所有高大上的人类对同类实施的最无人性的杀戮。王立明所表达的愤怒是一种技术上的愤怒，今天不可原谅，那么明天可以原谅吗？技术上的愤怒其实是一种非常克制的不满情绪，这种愤怒表现在首先是安全性方面的考虑，人们不知道双胞胎姐妹在获得对 HIV 的免疫之后，是否在其他方面更易受到疾病攻击。其次是从后果方面考虑，一旦被编辑的基因进入人类基因库，其后果将不可逆。实际上，技术层面所关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怎么样做得更小风险，能让公众在心理上更能接受，不至于陷入非理性的惶恐。用贺建奎自己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不应该在没有完成同行评议的时候提前公布这个项目，这也是他在峰会现场不多的歉意表达之一。他在对他所属的这个生物遗传科学领域的群体，某种程度上和一切人类群体一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表达歉意，而不是在对人类共同体致歉。作为在峰会上出席的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的两大领军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妮弗·杜德纳声明，目前基因编辑不应该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这是在全球科学界达成共识的。负责此例基因编辑婴儿的科学家必须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可见，被各种背后力量和自身的骄傲所左右的科学家们达成的共识是非常有限的，仅仅是目前不应该。另一位领军人物，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科学家张峰强烈建议叫停类似研究，直到出台周全的安全措施之后再开放， 换句话说，先定规则，不要恶性竞争掠食。科学似乎借着给人类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进而蚕食人之为人的本质。两者之间哪个更加重要呢？追求一个稳固的人性呢，还是大踏步走进科学所应许的美丽新世界？两难之间，人们或许无力做出清醒的抉择。2016年，美国 Pew 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8%的美国人可以接受基因编辑技术旨在为健康婴儿降低疾病风险，30%的人认为不能接受，40%的人不确定。当提问更具体，大约一半的美国人无法接受挽救婴儿的生命，从而改变人类胚胎乃至整个人群的遗传构成。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智力或身体特征时，超过80%的美国人表示愿意。南风窗的一篇文章难得地在此次事件中提及人们面对基因技术时的精神分裂。记者在文章中写道，成为超人太诱人了，基因编辑技术今天可以修改一个细胞，明天就可以修改大部分基因。不朽和超凡的渴望以及对灭亡的恐惧是让今天的人们精神分裂的根本原因。一边倒的严厉抨击，实际是压抑的热切渴望的另一端，就像一个发泄的出口。一旦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人们将很快接纳这项技术。因此，方舟子几年前就曾断言，如果人类终于拥有了精确设计完美宝宝的技术，必然会有很多父母乐于尝试，不管道德家如何反对，也只能暂时地阻挡前进的步伐。贺建奎自信地认为，未来会证明伦理站在他一边。科学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条二进制的道路，如果我们要从它受益，就要任由被它摧毁，接受被科学碾压的命运。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几年前曾就克隆人写过一部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主人公是一群从小被人类豢养的克隆人，其生存的价值只是作为人类的器官库。露露和娜娜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将面对无数次的科学检查和监控，媒体采访与追踪，他人的好奇与排斥。我们不忍心，却无法阻止类似的伦理问题波及到他们的身上。经过基因编辑的人是否能被视作与我们同样的人？或者说，被编辑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比较坦然地接受这些人已经非我族类？或许在一些人眼中，这样的忧虑太过娘炮了。本次舆论怒潮带出的最大成果是比以往更深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即科学的道德底线或技术的边界在哪里。2002年，美国学者福山向当时的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后人类的未来。在提到生命科学的挑战时，他说，人类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别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稳固的人性。然而，后人类的核心是修改这种本质。修改了基因，就相当于修改了人性，整个文明的根基都将动摇。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人性的定义，我们凭什么谈人性？如果人性就是所有人可以投票表决出来的选项，人变了，选票变了，人性的标准自己也就变了。正如我们对婚姻的定义，就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而对道德底线的追问，似乎借着80后贺建奎，将我们所有人分成了两类，相信道德的人和不相信道德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至少在潜意识里觉得道德领域该有一条线存在，你眼中的洞穿道德底线不过是我眼中的进步和创新。霍金在写给未来人类的备忘录中赤裸裸地预言，他所相信的未来会出现对疾病的抵抗力甚至智力和寿命都得以增强的超级人类。而同时，一旦超级人类普遍存在，没有改善基因的普通人 将被淘汰。作为脱衣舞夜店的常客，霍金至少是诚实的。这是一个以科学的名义将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全部视为偶然事件的人所能走向的逻辑必然。人性毫无尊严，是从自然不再神秘开始的。自然毫不神秘，则是从上帝从自然中被驱逐开始的。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篇就说，真实的智慧主要的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人若不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就完全无法认识自己。启蒙运动是将对上帝的认识从真实的智慧中除去，人不再需要透过上帝来认识自然和自己。吊诡的是，当我们从神权手中抢回人权，没过多久，人的价值反而一落千丈。过去的人身上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的尊严无论贫富都应得到尊重。驱逐上帝之后，我们先是自比机器和动物，如今又跌落为不过是携带基因的载体，类似一个 UPS 的价值。律师出身的牧者寇尔森说，如果利用胚胎进行研究是合理的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那些反正都会被杀死的婴儿的身体器官？为什么要把它们浪费掉？难道我们不是在为最大数量的人们谋求最大福祉吗？界限在哪里？如果我们不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亦或我们不承认有一个超验的自然律存在，如果不对相信生命只是碰巧产生的达尔文主义的预设提出质疑，生命不可能有任何内在意义。因此，毫不意外，贺建奎如此公开发表文字声明。数十亿年来，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命在不断的发展，通过纠正疾病基因，我们人类可以更好地生活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贺建奎丝毫不会联想到自己和潘多拉的盒子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达尔文的果子而已。每个抵不住诱惑打开魔盒的人都以为里面藏着一枚果子，看着悦人眼目，吃了就可以聪明如神。科学家的特质是渴望探索未知，把厘定科学的道德底线或伦理边界的责任交给这个群体是不明智的。如果科学家这个群体在获得政治与经济实体的资源支持后，无需经过所有人同意就能获得改变人类甚至重新定义人类的权利，这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事。美国思想家薛华说，任何时候科学试图自主，一种铁定的原则即会彰显出来，自然吃掉恩典，科学本身很快也会成为无意义的。似乎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基督徒更愿意在本次事件中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么把厘定边界的权利交给信徒是否妥当呢？人类基因计划的主持人，发现多种疾病基因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柯林斯，同时他还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他的意见值得良久回味。尽管信仰可以为道德伦理提供坚实的根基，但历史的记录显示，信徒会利用神扭曲信仰，自以为是，并做出极端之事。我们不要以为对伟大真理的每个诠释都是值得尊敬的。作为牧者，笔者曾在和某位机智而充满敌意的非信徒的交谈中，心中涌起一声长叹，当时以为是怜悯，此时细想，原来是想要修理对方脑袋而不可行的无奈。用贺建奎们的术语，就是想要进行基因编辑的试验啊。笔者更在信徒之间的辩论和牧者的纷争中，闻到一股互相倾轧和洗脑的强酸性液体的味道。在柯林斯看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赞赏科学家在基因研究领域的成就，毕竟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都把缓解疾病的痛苦视为一桩好事， 如果采取限制一切相关研究的态度，就丧失了怜悯之心，就是把道德信条凌驾在病患和家人的痛苦之上。如果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罪更容易愤怒，那该多好。可是即便这很好，如果可以通过修改基因而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我们依然要拒绝，因为在自由中向神生发的爱才得荣耀神。掌控将会毁掉人类所有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尽管作为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张峰的提醒很宝贵。他认为该起事件是对全球科研领域的警告，人们应该寻求更广泛等待国际间合作，而不是让科学家各自为战。但我们必须要说，即使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作战，危险同样存在。如果过于自负，甚至可能蕴藏更大的危险，就是薛华在《前车可鉴》里警示的一种依托于新技术的新的集权体制的出现，精英的专制。柯林斯承认，科学家们的道德意识并不比其他人更高或更低，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会对非科学家设立的界限愤愤不平。科学家不能扮演上帝，正如信徒和宗教人士同样无法扮演上帝一样。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该承认每个人心里面都要克制自己在另一些人面前扮演上帝的冲动。没有什么时候比身处愤怒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克制情绪，放低音调，彼此聆听对话。后现代社会对信仰的挑战不在于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变化，而在于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在失败的生命见证和新技术的冲击下，已经失去了那曾经盘踞已久的道德高地。我们不要留恋，甚至被诱惑想要抢回那块高地，不再有一种安全的愤怒为我们存留。耶稣的门徒要在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同类的爱中一次次出发，沿着道德的边界降卑自己，把耶稣的同在带进每一个痛苦中。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使我愿得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必须更白。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歌。
就必须